书接前文，珊瑚海大海战之后啊，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之间，暂时出现了一段相对的缓和。您可听明白了，相对的缓和，不是说一点仗都不打了。哎，有的地方枪声还在不断，但规模不是很大。罗斯福干什么呢？是积极的备战。东条英机也不吃醋啊，现在是收兵磨剑，刺当刺当刺当，擦拳磨掌，在这磨刀。华盛顿呢，正在准备刮大风，甚至刮12级的台风。日本人就像小海，海浪高达3丈多，把美国给淹没了才好呢。咱这是一种形容啊，总而言之，太平洋不太平啊，现在都在呼风唤雨，酝酿着一场特大的风暴，一场更激烈的大海战是即将爆发呀。现在日本人呢，生活比较困难，老百姓是提心吊胆，拿普通的用品，什么鱼竿啊、火柴呀、这东西都缺。但是老东条一声令下，把这些物资变成军用品，源源不断的送到前线。士兵不填饱肚皮没法打仗，老百姓啊就得勒紧裤腰带。目前就是这种现状。其实这个小日本真是贪得无厌呐。中国有句老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其实日本自从开战以来捞到许多好处，从美国人手里头夺过来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马尔科斯岛，还有所罗门群岛的拉包尔，以及新几内亚的东部。您说应该满足了，不，他志在把美国给吞掉。您说这野心有多大？美国人也不是善茬子，翻脸了，美国人也拿起刀枪来跟小日本的抗争，每天都派出飞机轮番轰炸。反正日本子也算好账了，炸吧，你爱怎么炸怎么炸，活着的日本兵反正比死的多的多。他们呢，冒着头顶上的炸弹日夜改修基地、机场和工厂。哎，站稳了脚再往前跳，不管怎么说，距离中途岛和夏威夷群岛是越来越近喽。老东条算计，谢天谢地，再这么几跳，蹦蹦蹦就能跳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听说呀，哎，这是个好地方，那有堆积如山的鲜橘、黄油、烤牛排和果酱，美国的大妞还相当漂亮，细腰大屁股，长得极其丰满。就这些都使日本人抻长了脖子，口水流了多长，宁愿勒紧裤腰带，硬着头皮，这个仗也得打下去，不取得胜利，不达到目的，是绝不罢休。东条英机早都盘算了，目前战时的和缓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得抓紧机会扩军备战，制定下一步的战斗计划。他这么想啊，日本的天皇也没闲着。最近一个时期，他是整日也唉声叹气啊。因为美国飞机炸了东京，前些时在珊瑚海一战，日本人又吃了卷烟饼，伤兵损将。作为天皇，他能不愁吗？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他问东条：“请问首相，下一个战斗目标在何处？”
陛下，下一个就是中途岛。
哦，中途岛，为什么要选它做目标？
刚愎自用的东条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说的是振振有词：“天皇陛下，我想帝国强大的联合舰队对中途岛采取行动，对美国人来说直接威胁到夏威夷的安全。 这就势必迫使他们全力以赴，出动他们全部的太平洋舰队。这样一来，帝国的海军就可以用强大的火力一举歼灭，致使圣战早日告捷。
哦，天皇点了点头，哟西，很好，很好。
哎，这天皇啊，脸上多少露出点笑容来了。其实东条决定啊，自有他的来龙去脉。这个主意原来不是他出的，是谁呀？第一个主张向中途岛破门而入的，正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别看后来啊，历史证明他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但在他的灵魂战场上，甚至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头脑里，山本五十六却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人呢，从来败而不馁，专心致志，力争在太平洋上置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于死地，因而他把下一个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中途岛。说了半天，这中途岛在哪儿啊？为什么选这个地呢？中途岛啊，地处珍珠港西北1000多海里，面积呢不大，还不超过5平方公里。您说多大的地儿？就是一块大礁石。哎，您别看这样，它真好像一艘不称的航空母舰呢，守卫着夏威夷群岛西北的门户，也就是美国西北的大门。中途岛呢，西距日本的横须贺2200多海里，东距美国的旧金山2700多海里，地处太平洋航路的中途，所以地理学家呀就给他起了个名叫中途岛。您别看这个小岛子没有什么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搭上这艘不称的航空母舰，美国本土就遥遥在望喽。太平洋海战爆发以后，它一直是美国的海军航空站，被白宫战略家视为锦囊中的珍宝啊。现在啊，日本人从老远就惦记上这珍宝了，神驰遐想谋划的要撬门行窃了。这位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进攻中途岛这个作战计划出笼的前后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帝国军界议论风起，反应强烈，引起爆炸性的争论。甚至双方粗窝的红脸攥拳头拍桌子摔茶壶，都骂起祖宗来了。这个争执啊，发生在联合舰队和军令部之间，也是在美国轰炸东京以前，这双方就闹翻了天了。怎么回事？这个军令部以伊藤海军中将、福留海军少将和三代海军中佐为首的军令部，对这山本五十六这个计划极具反对态度，一哄而起。他们大骂山本五十六，说你简直啊是个红眼的赌徒，你想把日本海军做赌注，这医保全压上，打胜了还行，一旦打败了怎么办？所以说攻打中途岛，军令部坚决反对。你得说出理由来，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他们怎么说呢？说中途岛靠近美国太平洋主要的军事基地夏威夷群岛，就是檀香山吧，除了航空母舰而外，敌人还能使用潜水艇及各种型号的飞机支援那里的防御火力。夏威夷群岛乃是中途岛具有雄厚力量的后盾。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珍珠港血的教训呢，提高了美国人的警惕性。今非昔比，他们正在瞪大眼睛盯着我们的人一举一动啊。因此，对中途岛的出兵难以做到出敌不意，此其一也。中途岛呢，距离日本本土太遥远了，只要这个仗一打上，双方一交火，势必要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海战。除了军火之外，还要调集大批的军需物资， 对当前的日本国力、物力、财力和人力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此其二也。按山本五十六的设想，只要日本的舰队一攻打中途岛，美国人就会全力以赴，然后借这机会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一举全歼。想得倒美。反过来要问一问，美国人要不上当呢？那你怎么办呢？不白折腾一场吗？所以说这计划太冒险了，简直不能同意。这军令部的人呜嚎之喊啊，举起双手反对。但是作为山本五十六，这家才倔强呢。他要认准的地方，九头牛拉不回来。他心里不想藏着，他想到东条英机是支持他的。只要天皇陛下一拍板，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反对，等于没用了。所以啊，他把这个事儿就跟东条英机说。老东条跟他好像孪生兄弟，好像一个父母所生，都是刚愎自用啊，从来不吸收失败的经验教训，发自内心呢，他支持三本五十六的计划。但是呢，军令部那是个重要的职能部门呢，所有的将官二三十号全反对，他呢也不敢小看着，权衡利弊是迟迟没有拍板。这下山本五十六可着了急了，他跟军令部没法发脾气，他跟自己的属下发脾气，都过来开个会。联合舰队的指挥官能有100多号列队站在他面前，这山本五十六气的面色苍白，是指手画脚啊。他问大伙儿：“我想要攻打中途岛，错在哪里？为什么招致军令部的反对？咱们关胜门是一家人，都属于联合舰队的指挥官，你们说说看，我哪点错了？你们表个态，是支持还是反对？”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他是司令官，他的下属敢说反对打字吗？但有些人心里头也不赞成，不敢说呀，全双手下垂，低着头，谁也不言语。山本五十六急了，啪一拍桌子：“你们都是哑巴不成？是反对还是赞成？你们说句实话，我倒要问一问，你们是忠于天皇陛下的英勇帝国海军，还是他妈一群怕死鬼？”有的人呢，仗着胆子说了：“报告长官，我们是忠于天皇陛下的英勇的帝国海军。”部下们唰，全都站好了：“是啊，我们是天皇陛下忠勇无敌的海军，是无条件的忠于天皇陛下的，我们是帝国神圣的军人。”好，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应该永无休止的前进，前进，永无休止的战斗，战斗。伟大而神圣的帝国军人，要时刻感念大日本帝国建国之渊源，皇恩之浩荡，宁为玉碎，绝不瓦全。是宁为玉碎，绝不瓦全。大家把手举起来，跟我一起念三遍。是，刷，全把手举起来了。宁为玉碎，绝不瓦全。宁为玉碎，绝不瓦全。您说这干嘛呀？跟宗教仪式有啥区别？这就是军国主义那种盲从性。可是部下走了之后，山本五十六头脑冷静下来，呼呼直喘粗气。他冷静的一想啊，我的属下敢说什么呢？哎，得叫军令部表态，能说服军令部，这才是主要的。哎呀，谁能长一张利口，顺说军令部呢？能不能物色这么一个人选呢？他想啊想，哎，他想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黑岛归人呢、他是舰队的首席参谋官，兼挂海军大佐的军衔。你看日本的军衔呢，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动不动就是这个大将那个大将，他们没有上将，就是少将中将就大将。另外呢，这校官他不叫校官，叫佐，少佐中佐大佐，这跟其他的国家呀不太一样。就咱说的这个黑岛归人就是个海军大佐，但这位啊不做什么参谋官本职的工作，而干嘛呀，天天闯作，叽里嘎啦找那肃静的地方，戴着近视眼镜，拿着本拿着笔，专心致志的写他的小说。另外此人最大的长处是能说善讲，口似悬河，滔滔不断，有苏秦之口，张玉之舌，真要白活起来八张嘴干不过他。因此山本五十六对他极其赏识。前些时啊，这个黑岛归人写出一本书已经出版了，这书的名字叫战略目标夏威夷。你看在东京出版之后，一时之间引起轰动，誉满军界。这本小册子里的观点可巧与山本五十六同气相求，是不谋而合呀。山本一想，如果打发这位理论家去对付军令部，是再合适不过了。另外再找个再派联合舰队渡边太郎海军中佐，让他做帮手，有这俩人，哪怕军令部不摇三摇晃三晃啊，把他们得说的闭口无言。太好了，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把黑岛归人给叫来了。要是黑岛归人一听大将叫他，敢不来吗？赶紧到了司令部办公室，一进屋，山本五十六破例的咧嘴一笑，黑岛君请坐。是，你写的小说我看过了，堪称是一篇鸿章巨著，我完全同意理论家的决战之策。黑岛君好极了，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作战目标也是正确的，使我本人大开眼界，增长知识，你可算得上一位当代的军事理论家。这黑岛一听，乐得汗都淌起来了。是是是，黑岛一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说好事临到我头上来了？今天大将军把我给找来，极力表扬，难道说我时来运转，要升大官不成吗？所以啊，他也会打溜须，腰板拔个倍儿直，报告山本长官，帝国把夏威夷作为战略目标，是我黑岛归人至死不渝的信念。哟，很好，你确实是一位忠诚于帝国的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军事理论家，了不起，真了不起，报告长官，你过奖了，谢谢。黑岛君，我对中途岛的作战方案你同意喽？报告山本长官，我完全同意。这黑岛啊，满嘴吐沫星子直喷啊，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山本五十六已经高兴了，不住地点头，好的好的。黑岛君，如果美国人必不出现呢？报告长官，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军令部以为我们这次攻打中途岛，美国人不一定会上当，对此事黑岛军怎样个看法呢？我认为如果美国鬼子不上当，那只能说明他们无力应战，我们就可以把防御圈推进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考虑攻击旧金山和洛杉矶，那岂不是更好呢？ 你的见识真了不起，太好了。两个人无拘无束这么一谈不要紧，这黑岛啊就不像刚进屋那样有拘束了，现在要放松了，摇脑袋晃屁股，有什么他就说什么。长官阁下，我认为军令部那是一个书呆子们待的地方，他们只会纸上谈兵而已。你想，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用兵，对那帮黄头发大鼻子的西洋鬼子怕得要死，反倒叫我们拥兵不前。这无论怎么说，对帝国，对帝国的海军都不光彩。
若曦，好，
那么我派你赶奔军令部去见他的头头们，凭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军令部的头头们，你可愿意？
报告长官，我愿意。
好，我叫渡边军做你的帮手，马上就起身。
是。
你想这还好得了吗？他们找到军令部，结果军令部的人也不让步，一顿吵吵，一顿喊，各执一词。这老东条在中间听着，听谁说的都有道理，万难拍板决定啊，心里说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上要对天皇负责，下要对日本的国民负责，究竟我应该支持哪一方呢？